中共三中全会召开当天，新华社发万字特稿，称习近平为继邓小平之后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文章称，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继承发扬了邓小平的事业，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此同时，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发表习近平的文章，必须坚持自信自立，称当今世界上，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唯有中共、中国、中华民族。在重复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自信之后呢，习近平强调，只有坚持高度的政治自信，才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那么，废除了邓小平主要政经遗产的习近平，为什么又要以习近平继承人自居呢？既然可以自信自立，又何须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被冠以改革家称号，要传递什么讯息呢？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您好。
许波您好，蔡先生您好。
好，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这个新华社呢，又给习近平戴上了一个桂冠，改革家，说他继承发扬了邓小平的事业，甚至呢还提到他的改革家传、家风，深受其父习仲勋改革开放思想的影响。那么首先我来请教纽约王维正教授，习近平和邓小平的关系众所周知，现在呢他要比肩邓小平，成为继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改革家，这是牵强呢还是滑稽呢？您觉得？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中共他的这个历史观的话是很注重所谓道统的。那所谓道统的话，就是说现在习近平他被称为是所谓的第五代领导人，以前的话有所谓的核心，现在没有，他就是第五代领导人。那你看这个这一次的这个中全会的这个海报的话，有五张相片，从毛泽东开始，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那这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为什么不选择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而要选择作为是邓小平的继承人？那我想邓小平的话在中国以外，就西方世界的话，多半都是给他叫做所谓的第二个革命啊 ,the second revolution。他的这个第二个革命的话，就是说可以称得上是实至名归的改革。这个改革的话跟习近平是现在所要做的改革是不一样的，我等一下再讲。其次您讲到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他的父亲习仲勋跟邓小平的关系，他们两个都是早年的这个中共的所谓的老干部，然后在文革的时候都被斗过，所以邓小平1978年复出以后呢，就带领了一群人的这个的平反，这也包括了的习仲勋的这个平反。所以说这个渊源的话来讲说他跟邓小平的关系，那只能说是他们父执辈的关系而已。但我们现在来看的话，这个邓小平的改革跟这个习近平所谓的改革的话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邓小平的改革是基本上来讲的话是由上而下的改革，因为他了解到那个时候1976年的时候，这个中国的话已经可以说是这个一穷四白，然后一穷二白，然后这个国家管得太多了，然后改革的这个的主要的重点的话就是降低国家在经济里面的一个角色。那所以换句话讲说的话是一个 decentralization， 是向地方下放的一个改革，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点。那么习近平的改革呢是刚好相反，他是重新抓起权力，所以在我看来的话是再一次的集中权力。那也许中共他们在很多方面这个词汇虽然用的是西方的词汇，比如说像改革的基本上来讲的话是一个有正面意义的一个词汇，但是大家要注意到，因为他们是习惯这个辩证的用法，所以他们用这个改革的话未必跟我们这个在观念中的改革是一样的，就看起来的话 中这个习近平所推动的改革，事实上是权力在集中的，以他为意志的这样的一种的推动一些特定的一个策略。那我觉得跟习近平是差得很远。如果说要他自称是邓小平的继承者的话，应该是在道统上选择一个，就是说这是因为毛泽东的话，毕竟在这个中共的时候，他有功过，有稍微有讲过，说毕竟是有过。邓小平的话，现在没有人对他作为这样一个功过的批评，所以等下在前面选一个领导人来做继承者的话，选邓小平似乎比较稳当一点。至于说江泽民跟这胡锦涛的话，毕竟年代比较近一点，而且习近平可能自己觉得他的这个丰功伟业要超过江泽民和胡锦涛，所以选邓小平是可以理解的。
好的，那么新华社呢称邓小平1978年通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新时期。而2013年习近平主导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按照新华社的说法啊，同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那么来请教加州的蔡盛坤先生，两个全会有没有可比性？习近平执政的十多年，他是推进了还是放弃了他在执政之初制定的那个市场机制的路线呢？
两个全会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可比性。十八届三中全会啊，我认为呢，更多是胡温当时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遗产。但是呢，这个遗产呢，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啊获得全面通过之后，后来呀、啊，并没有得到位真正的实行，不仅没有实行，还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倒退。所以说呢，我们再回头看呢、啊，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呢，已经过去了11年，现在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当时的这决议的主要的内容啊，你只要搬出来，那都是呢，觉得呢很鼓舞人心的。特别是呢，十八届三中全会的60条，我觉得如果是呢把这个60条啊，当初啊好好的执行到位，或者是落实到位，今天中国的经济状况啊，包括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啊，我估计呢早就已经呢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当然呢，我们再回头可以看一下，要比较一下是不是啊？十八届三中全会他提出了哪些东西呢？那个时候啊，也是讲的是深化改革，而且呢特别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啊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啊，明确了市场是决定资源配置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也就是呢，尊重这个资源配置啊，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普遍的规律。这一点呢，我觉得呢，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呢，要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或者是呢监管不到位的这个问题。这是呢十八大上面呢重点强调的，也强调了一点呢。就是要大幅度的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的配置，推动资源配置啊，要依据市场规则、市场的价格、市场的竞争力。第二一点呢，我觉得呢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看呢、啊，过去这个十多年，它根本没有真正的尊重市场，也没有让市场在这个经济活动中啊发挥呢决定性的作用。更多的是政府的手啊伸得越来越长，党啊管的事情越来越多。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啊，我们看到习近平成立了各种各样的专项领导小组，这些领导小组啊，实际上把经济部门的这些权力或者是职能啊，基本上啊都已经呢拿走了。所以说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党啊管了一阙。党的手啊伸得越来越长，导致呢过去的10年经济实际上啊是出现了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倒退的一个结局。我们看到过去的10年为什么呢？中国的经济不再把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把党啊管一阙啊摆在了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使得中国的经济啊在过去这个10年出现了的问题呢，比过去的改革开放年代啊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更要多。矛盾的更尖锐， 尤其是呢，所谓的党心、民心呢、军心呢、都在流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所以说呢，我们在看到啊，二十大的三中全会为什么迟迟的不开？就是呢，如果是要开，究竟的拿什么东西来对全世界，或者是对全党、全军呢、全国人民来做一个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调整，或者是呢，理论的重新的这样的一个规划，但是呢，拿不出这样的东西来。如果是呢，要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呢，又是感觉到呢，那是过去的那个东西没有真正的去落实的。所以说呢，这个会议呢一直拖到现在，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这次是二十大三中全会，这次才开。但是开，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并没有太多新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究竟呢，他是要把过去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这个六十条重新的搬出来，还是有什么新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啊，实际上呢，并没有公开出来的消息。我们要看呢，明天，可能呢，这个中共啊，才会把这个消息呢，这个决议内容才会呢公布出来。
好的。那么就是说呢，习近平的确他也在改革，他改革的是方向和邓小平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刚才这个王教授的这个说改革，中共是辩证的看改革，这个得到了许多网友们的回应啊。我们给大家选读一下，现在听听网友们的意见啊。一位叫大全这位网友，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就发表了下面的评论。大全他说，改革不是一个什么好词，它既不褒义也不贬义，只是否定之前政策的一种描述。另外一位自由黎叔说，把下跪改为坐揖是一种改革，把坐揖改回到下跪还是一种改革，留头不留发是一种改革，剪掉辫子更是一种改革，把无限任期改为有限任期是一种改革，把有限任期改回无限任期照样可以宣传为改革。所以呢，不要一听改革二字就立马觉得高大上，觉得好事将至，就立刻肃然起敬，觉得有希望了。其实改革也就是那么回事儿。不为，他说，习近平确实是位改革家，和邓小平齐名没有错，只是邓小平是沿着前进的进步的道路朝前改革了一大步，而他呢是回头改回去了一步，称呼改革家也没有错。另外一位叫莫说，中国特色的改革又有了新解，即把曾经的改革改回去。最后一位华荣说，习近平是这样的改革家，他改了邓小平的对外开放，他革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他的改革目标是毛泽东的农奴社会。看来绝大多数网友和我们的嘉宾呢，对习近平这改革家称号呢都不是特别买账。那么现在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哈，这个一个比较诡异的这样一个现象哈，就是说呢，新华社这篇特稿叫改革家习近平发表之后，我们看到海外的香港、新加坡华文媒体等等就立刻就加以转载，但是国内媒体却动静全无。一直到现在，你要是在国内的百度或者是国外的 Google 上面搜索这个关键词，你什么也找不到在国内的媒体上，连发表这篇特稿的新华网呢也找不到任何踪迹。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新华社还能再搞低级红高级黑不成吗？我想请两位嘉宾呢简要的评论一下这个现象好吗？首先王教授您怎么看？
我想这个现象确实是相当的不寻常哈，因为新华网的话应该是代表中共官方的，那这个文章它能够登出来的话，一定是经过很慎重的这个撰写和审核。那么是不是登出来之后马上就是反应相当的不好？就是说，就是刚才您提到很多，就是大家觉得说把他习近平跟邓小平来类比，说在改革家的话未免是太过牵强，所以反应不好呢马上就把它拿下来呢，还是说当初这个文章贴出来只是一个试探性的一个气球而已？
好，那么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篇文章特稿啊必下架呢， 应该是非常诡异的。首先呢，这样的一篇文章啊，应该是经过了中宣部门呢、反复的这样的审查，或者是呢经过像蔡奇啊、王沪宁呐这样认真的推敲啊、最后呢才能公布出来的。因为毕竟是一个万字长文呐、又是在三中全会开幕的当天，这样的陪获这个三中全会召开啊推出来的这个文章，尤其是呢把它呢梳理啊从邓小平的时代就一直啊梳理到现在。看起来呢好像是给他戴了一顶高帽子，给他呢好像脸上贴金。但是呢通篇文章看下来呀、我觉得呢是非常之勉强的，不仅仅是低级红啊高级黑的问题，很多的东西呢我就觉得呢他是贪天之功啊为己功，把很多别人的东西啊他带到了呢习近平的头上。你包括呢当初的这个包产到户啊什么的这些东西，他都啊把它呢完全的把它包进去了。我昨天呢还专门的讲到了这个问题。你想想，包产到户实际上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啊就已经开始在实行的。而习近平呢83年呢、他到湖北镇定市去的时候，他仅仅只是一个县长。他那个时候啊他在湖北推进这个所谓的包产到户啊完全是呢牵强的。而且呢那个时候在我的印象中，全国的包产到户啊都已经完成了，人民公社都已经呢改为啊这个乡政府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跟他呢根本没有什么关系。还有啊，我看到这个改革家里面提到啊腾龙换鸟，他也把它呢记在了他的头上。还有啊，黄甫馆呢也把它记在了他的头上。但是腾龙换鸟啊，谁都知道是当时汪洋啊，
对
啊，从重庆调到广东去了啊，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举措啊，为了解决珠三角的当时啊奶料加工的企业、不断的在萎缩啊，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当然，这个方案提出来之后啊，也都是呢备受争议的。但是呢新华社居然把这个事情呢也列到了他的头上。黄甫馆呢大家都知道，这是李克强啊在任10年极力的来推动的这个所谓的行政这个改革的行政体制改革的这样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把他呢记到了他的头上。更重要的呢是把他呢称之为啊延续了邓小平的这个路线。这样的一个提法呢，我相信习近平自己本人啊他是非常之这个不喜欢的。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习近平本身呢就是呢非常之不感冒的。过去也好这过去的10年呢、他已经对习近平的当时的改革开放、他已经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他在不停的呢在纠正邓小平的所谓的改革开放。
没错。
你现在呢又新华社呢把这个事情呢又延续到啊跟邓小平呢好像是沿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个道路在走的。我相信习近平的身边的人看到之后啊可能也会非常之愤怒。所以导致这篇文章啊两边不讨好，党内不讨好，习近平也不喜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不得不呢这个下架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就像我们说的既牵强又滑稽。所以呢恐怕呢这个不得不下架了。仿佛就是在回答这个外界的疑惑哈、中共机关刊物求是呢当天就发表了一篇习近平的文章，题为必须坚持自信自立，重谈所谓道路理论制度文化4个自信的老调，说只有中共中国和中华民族才有资格自信。记得胡平先生有一句名言，说邓小平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呢？那就是因为不改革就要死了嘛。如果什么都是中国最好，那还要改革干什么呢？但是习近平认为，只有高度政治自信才能够全面深化改革。那么我来请教王教授，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改革与自信的关系呢？
是的，这个根据中共的这个1982年的宪法，中国共产党是这个无产阶级的这个先锋队，所以换句话讲说，这个党的话是在国家的前面。那么现在的话，这个中共呢，他刚才这个求是的这个讲法呢，就是说，只有中共、中国和中华民族才有资格自信。那么现在中共是由习近平来领导，所以就差一步没有讲出来，就是说习近平就等于是中共，就等于是中国，就等于是中华民族。这个也跟他的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有这个强烈的这个历史的 这个责任感很有关系。那么至于说为什么要改革，我觉得胡平先生讲的是对的，如果不改革的就要死了。这个同样的就是说，在这个中共改革之前，那个苏联的老大哥 Gorbachev 讲过类似的话，就是说那时候外人看起来的话，苏联都相当的强大，但是Gorbachev 他作为这个苏共的这个总书记，他非常了解苏联，那他非常了解说这个多年以来这种统治的经济的话，已经把然后专门注意这种军工业化，已经把这个苏联的经济给搞死了。如果不采取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路径的话，苏联经济是势必要死路一条。那么事实上，这个苏联那个垮台的话，也是因为这个经济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四五十年来，如果说情势一切大好的话，事实上是不需要改革。那么这个所谓的改革，刚才那个很多的网友他们讲的也相当的传神，就是说在中共的词语里面的话，改革就是以今日之事来否定昨日之非嘛。那换句话讲说，这个习近平的话，他只是来这个来修改过去这个就是邓小平所领导的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这个改革的一些的途径。在我看起来的话，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困境，这个困境的话，我才觉得才是习近平口口声声讲要深化改革的原因。这个困境是什么？就是说以这种劳力为主、出口为导向半市场半国家的这种经济体系呢，已经到了一个尽头。那么过去中国的改革呢，有一个定律，就是说它一放它不放的话就会要死，但是一放的话就会乱，一乱的话就要收，那一收的话当然就会很紧缩，然后就需要更加的来开放，就是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周期里面循环。那是不是习近平他只有一个人，他能够看到中国的未来，然后他要求大家相信他，就是说在这个改革过程中间要有四个自信。这个改革的话跟自信的关系似乎是跟这个改革跟权力关系很有关系。因为我记得过去很多的西方的分析家在评论这个每十年，现在已经不止十年，每十年中共的领导人换届的时候，都说他必须要集中权力，然后才能够推动改革。当然这个改革的话是西方人讲的改革，那么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也有这样类似的讲法。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是要让中国的人，甚至于全世界人都相信他，他有替中国找到仙丹妙药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途径，然后只有他能够代表中共、代表中国、代表全中华民族。
就是说呢，邓小平和习近平都在改变中国。而邓小平呢，就像刚才很多网友、我们嘉宾说的那样，邓小平是朝着相对一个对的方向去改革，而习近平呢是把邓小平的东西改过来。但是有人反对把邓小平和习近平对立起来，认为呢邓在改革开放的同时也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所以习近平强调四个自信可能也不会妨碍他深化改革。那么我来，这是个大问题，必须说清楚啊，我觉得。所以我来请教蔡先生啊，邓小平和习近平他完全是一路人吗？为什么外界普遍认为邓小平好像更像毛泽东而不是像邓小平呢？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如果从中共的这个所谓的政治架构里面来看的话，邓小平呢跟习近平呢当然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他首先呢，他都要维护这个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统治地位，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当年呢是79年的时候啊，我记得呢是胡耀邦当时召开这个理论务虚会的时候啊，第一次的理论务虚会上，很多的与会的代表啊发言的时候哎，就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要清算毛泽东，如果不清算毛泽东的话，中国过去的这些问题啊，就没有办法呢，来集中的解决。所以说当时这个务虚会啊，可以说是吵得翻天覆地。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呢，邓小平呢参加这个会议之后，他看到这个问题啊，如果吵下去的话，你要彻底的清算毛泽东，那必然呢，中共的这个体系啊，这个所谓的政治架构啊，就会呢完全的呢，不复存在，就会要彻底的推倒重来。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邓小平当时急于在经济上实行改革，所以他当时呢推出了一个四项基本原则。所以说这个四项基本原则啊，它是在政治上锁定了呢他的所谓的改革开放啊，是要在这个四项基本原则之下的改革开放。
嗯，
当然呢，现在习近平的四个自信跟当初的这个四个四项基本原则啊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的。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不同的地方，邓小平看到了中国经济啊当时出现的问题，看到了跟西方世界巨大的差距，所以说啊，他在经济事务方面他是完全的放开，他也信任当时主管经济的这样的一些呢领导，所以说充分的给他们放权，他自己退到了幕后，他没有冲到第一线。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中国呢走过了一个呢几十年的这个一个经济的繁荣期。习近平上任之后，本来呢经济的这个留下来的基础啊是非常之好的，但是呢他一方面抓党的权力，一方面呢巩固自己的这个地位，一方面呢通过不断的反腐来肃清所谓的政敌，那就是把过去啊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留下来的这个遗老遗少啊，他基本上都清洗得干干净净。与此同时，他又牢牢的要抓住经济方面的这个权利。
嗯，
你如果说你去清除政敌的话，你在经济上面你开一道口子，让经济啊持续的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跟世界经济啊能够更好的一个融入，也不会有问题。但是他所做的，为什么说民间把他称之为啊一个加速师，那就是一个开倒车的加速师，他不是一个所谓的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家。所以我们看到啊，过去这个十多年经济上啊实际上是加速的倒退。
嗯，
党啊在不断的渗透啊所有的经济领域，使得中国的在扶温时期啊已经呢这个国有企业啊在不断的在收缩的这个战线啊进一步的拉长，而且呢国进民退啊已经呢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嗯，
所以导致啊占中国经济或这个主体啊占到了80%几的民企或外资失去了生存或发展的空间。
嗯，
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它又撑不起啊这么大一个经济体量，尤其是不能解决啊中国啊几亿人的这样的就业问题，所以导致现在啊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巨大的这样的危机。
好的，
这就是呢邓小平呢跟习近平有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好，那么我们那些主张哈，这个邓小平和习近平其实是一丘之貉的这个人呢，我们可以听一听，就是说呢两个人还是不一样的。观察人士哦，在我们讨论下个问题之前呢，我想抓紧时间给大家念两段啊，这个我们聊天室里我们观众的这个评论。一位叫于次郎的这位观众，他说问题啊总爆发的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尤其是治水专家，先解决中国年年都会发生的水患，而不是急着去封改革家，自封改革家啊。另外一位 Darren Q 说，邓的改革也不是真正的改革，修补而已，只是暂时的续命。另外一位叫 Terry 说，求是发表这篇文章，难道自己不感觉脸红吗？多么尴尬，多么无耻。好的，观察人士其实更关注的呢是中共喉舌和权威媒体在同一天发出两篇重磅文章的这个用意，自信自立和深化改革。其实早在这个今年5月23号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的时候呢，就已经为三中全会定下了基调。什么基调呢？就是必须要改革，但是有几个不能改。来请教王教授，这种带着镣铐的改革如何能深入，如何能全面呢？
这种所谓带着镣铐的改革的话，就是有一些前提，有一些条件。刚刚提到这个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让我想到邓小平的时候改革也有四大坚持，比如说绝对不能够挑战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地位等等。 那么那你从那个时候看起来到现在的话，虽然有多次的希望能够深入全面的改革，但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都会发现说，其实中共的这个党国制度的话才是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但他们不方便这样的一个明讲。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原来这个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他提拔了这个李克强做总理。那么在过去这个胡温时代的做法的话，总理的话是应该来讲的话是主要是管经济的哈，然后这个应该是财经专家，然后放手让他去做。可是习近平没有，他自己啊也来管经济，把这个手伸进去，然后就把这个总理呢就给架空了。事实上大家也知道，李克强到最后的话是郁郁而终，这我觉得的话就是他破坏了体制。所以就像刚才蔡先生讲的一样，就是说这个国强民弱啊，那国进然后民退，那么这样子这种带着镣铐的改革的话，我觉得只有试图要精改而没有政改的话，最后只会所谓的偏执的深入，而且无法全面改革。
好，刚才这个蔡先生讲的这个邓小平和习近平区别在哪里啊，引起了我们网友的这个很大的反响。一位叫泪这位网友说，习近平根本不配和邓公相提并论。邓公主张和美国较好，让中国有了20年的发展期，中国在这20年里得到了长足发展。他上台之后打着反腐的旗号，清除党内异己，打着大流行风控的旗号呢，更是把反对者清除得一干二净，经济一落千丈，他才是建国以来最大的罪人。另外一位叫02511410说，实至名归，他朝着改革开放相反的方向狂奔了十几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另外一位呢叫 UTJKC Free， 他是替习近平说话的，他说反习的很多都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全是利益集团，习反腐扫黑除恶，打压教培行业、医疗行业，集中反腐等等，动了太多人的奶酪，得罪的人太多了。习近平好像也是这样讲啊，他在这个改革家新华社引用他的话，叫改革家习近平，这里边讲到什么呢？就讲到习近平也说过这样的话，抱怨说得罪人的事儿都让我干啊，好吃的肉都被吃完了。啊，这个现在呢光剩下难啃的骨头了，然后我来啃，结果呢我还得罪人，很有意思。这个现在看起来，刚才王教授说的呢，其实就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清政府玩残玩废了的所谓这种体用之间的关系，显然又被习近平捡起来了。那能不能管用，自然无需赘言了。我们更关注的是媒体强调三中全会、全面深入改革，以及把习近平塑造成改革家的这个时机。我来请教蔡先生，这个习近平的改革概念与外界的期待显然是有很大的落差，那么您预计三中全会将会推出哪些所谓改革的措施呢？
因为习近平的他的所谓的深化改革呢，是更多的是加强党的全面控制，维护呢他的自己的这种绝对的执政地位，当然跟外界的落差是很大的。外界到现在为止啊，并没有搞清楚啊这个三中全会他会推出什么样的东西。第一点呢，我看这个外媒也好，国内的专家学者也好，大家现在都没有啊三中全会真正的将推出什么样的东西这样的分析，甚至是呢这样的一些透露出来的消息都没有。一个社会，我一直在认为啊，一个将近一个亿的政党，开这么一个呢为14亿人呢、涉及到14亿人命运的这么一个大会，完全的像一个秘密的帮会一样，这本身呢就是不正常的，这本身呢就是要遭到啊方方面面的质疑的。你按道理的话，你开出这样的会议，你首先事先或者是在会议期间，你总得要告诉大家，我准备讨论一些什么东西，我准备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因为今天的中国啊， 面临的问题实在是太多，无论是国际上的还是内部的还是老百姓的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都已经呢摆在中共的面前。你拖到现在一年多了，难道还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东西吗？当然呢，我相信可能明天会议结束之后啊，他会抛出一个官方的这个决议，但实质性的内容怎么样？我前面提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样板，如果是把那个东西啊，你把它拿出来啊，你把它抽出来，哪些东西我没有做，哪些东西我现在做的话还有意义，你不妨把这些东西推出来。当然我个人认为他这次啊三中全会可能呢会有一些内容啊要会筹集到，在我看来呢，可能还是既要搞市场化，又要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本身呢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这个说法，
就是
也就是我们民间所讲的我既要啊还要啊又要，对，但是你能不能做得到，是不是？当然呢，具体到哪些事情，我觉得可能会承诺啊提高全民的福利保障，完善所谓的社会安全网，着手建立啊全民的免费医疗体系，这是必须要解决的。
好的，
你毕竟像台湾这样的地区啊，像印度这样的国家，都已经很好的解决了这个全民免费医疗的问题。还有一个呢，你现在按照购买力来计算，中国已经呢号称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贸易出口啊，占了世界很大的比重。如果到现在啊还不能解决全民医疗的问题，那是没有办法呀向人民来交代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过去啊我多次的提到过的，就是改革收入分配机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喊了好多年了，但是一致没有进展。这一次啊看看他有没有可能动点真格。
好的，
还有一点呢，就是地方财政啊过去几十年它都是靠土地财政在续命的，现在房地产危机啊全面的爆发，头部企业啊都在爆雷，躺在土地财政上啊显然是死路一条。中央政府呢不得不呢在财政税收上必须做出妥协，要把消费税把房产税更多的划给地方。这一点呢我觉得三中全会是必须要解决的。
好的，我们改时间关系啊，我们下面啊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感谢王威正教授和蔡盛坤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